哈利路亚，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请大家翻开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翻开，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个人称他的儿子加百隆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全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这时候我们就请龙牧师来证道。
大家早安，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在主日聚会，我们特别在福音主日里面，我们一起能够来同工，来同心，我们来介绍，我们来宣扬，我们来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所行的。我自己读这一段故事，我不止讲过一次讲这一段的了。那我每次读，我都有一些新的感动，新的领受。这一段经文呢，一个很短的故事，就是耶稣从耶路撒冷回来，从犹太地回来，他经过了撒玛利亚，回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生长的家乡。他的故乡虽然不是在这边所提到的迦拿，也不是加百农，是拿撒勒，更偏离开加利利海。那个加利利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加利利海。那他到的地方是叫迦拿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聚集围观。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也到耶路撒冷，到犹大地区过节，在过节的那个当儿，他们也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教训的，他所斥责的，里面的点点滴滴，有的人见了，有的人听闻了，整个传扬起来，所以这些人他们也都知道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加利利，所以耶稣所到之处都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都是这样子啊，有什么歌星啊，有什么明星啊，有什么啊，一来了到机场去都有人要去迎接，那个粉丝团一团一团。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传道人所到之处，我们很少，我们再也看不见像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情况。可能有，因为我们听闻了、宋博士，宋尚杰宋博士啊，那个时候他离开中国，在这个1937年有这个巡回，他到了台湾，到了菲律宾，到了三宝垄，到了这个爪哇岛，到了这个新加坡，到了马来西亚，这样转一圈回去啊，到码头去迎接的，成了大队的人嘛。等到聚会结束， 要送的时候人更多，为什么？有好多好多的软弱冷淡的基督徒被复兴，有好多原来拒绝抗拒的得着福音，得着救赎，得着盼望，都集合起来来送他。这个时代确实比较少，我们很少再看到这样的情形。那耶稣基督他到了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人来见他，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一位是大臣。你说那是什么大臣呢？因为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啊，除了有罗马的巡抚，有罗马巡抚的官署所在的地方，那是叫做该撒利亚，除了那个地方之外，他还有所谓的分封的王，罗马帝国的天子凯撒，他就在各个地方啊分封当地的人来统管啊。这个很像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啊，叫做什么怀柔政策，用当地的人来统管治理。那么这些分封的王又在凯撒底下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啊，间接的。那里面有分封的王啊，其中有一个呢就在哪里，就在加百农。诸位，加百农啊是贴近加利利湖、加利利海旁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大概是最大的了。为什么？因为罗马它在一个地区啊，它就设有所谓的这个所得税局啊，我们像现在好像这个 IRS 这种之类的啊，有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就有三个重镇，一个在哪里？一个就是该撒利亚，就是罗马巡抚所在的地方，一个呢就在耶利哥，我就是我们读过说耶利哥那边有一个税吏长，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要见耶稣，个头矮看不见，就爬到树上去，那个故事我们曾经讲过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北边就在加百农，就可想而知，加百农因为它在海的旁边，是一个码头，内陆的码头，是许多的这个商品这个生意人来来往往，所以在那边就有一个我们刚刚所读的起印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么一小段，对不对？就在那边有人来问说，你的夫子纳不纳这个丁税、人头税，纳不纳啊？他用这个来刁难主耶稣，来刁难彼得。那彼得被将一军呢，答不出来，他就说纳，哈，他不敢讲不纳嘛，不纳就糟糕了，那就马上有个把柄，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主耶稣有没有钱纳耶，所以他就只好硬着头皮说纳啊。这是我们刚刚起印经文所读的那一段呢。那加百农是一个大地方，那个地方有所谓的小小的一个朝廷，因为那边有分封的王。管辖那个地方的，那么朝廷里面就有所谓的大臣，就是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呢，自己跑去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来向耶稣来求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你知道现在大官如果说他要看病，很少啊，他会自己纡尊这个屈驾跑到你的诊所去嘛？他很可能就是派一个侍从官，派一个秘书去把你招来的啊。有的人是这样子哦，有的人以为他自己就是呼就来，挥就去，所以呢，就这种就是叫做王啊，啊，王就是这样子嘛，王就是叫你来就来，叫你走就走了。这个大臣呢，按道理讲也有某种的地位，他真正要找医生挥就来了，呼就来，挥就去了。我相信呢，这个大臣呢，他自己有权有财，儿子生病一定是最好的医生，一定是最好的郎中能够请来为他孩子看病，而他的孩子的病一定很重，到一个地步看遍名医啊都没有办法医好，心里面急了，人为了自己的孩子真是心里着急，亲自跋涉。你知道湖泊的地方是比较地势比较低，地势比较低才会有形成湖泊嘛。那么加拿在上面一点，所以他要过去啊，大概至少要走一二十里的路，而且是上坡路，不是很好走的， 这个大臣亲自出马，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可以揣摩出来啊，他的孩子的病很重很重的了。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啊？我讲一个小我自己的经历，你就知道啊。你知道我孩子身体，大孩子身体不好啊，他有过两次，有过两次是几乎到那个在那个边缘的地步，那个护士啊，从那个病房里面跑出来啊，大喊一声 collapse。哇，所有的护士全部一冲到那个房间里面去。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暗号叫做 collapse， 就是说里面的事情很急了，所有的人手头不是很紧急的事情都通要放下来，大家一冲到里面去。我们当中也有护士，我不晓得你们的暗号是什么哈，这不同的语言可能有不同的暗号了啊。火警，你不能够喊火警，那个住院的病人会吓死掉了，所以你要喊 Dr. Ray， 红医生 Dr. Ray calling Dr. Ray， 这就是暗号，说医院起火了，所以所有的医疗人员都知道，病人不知道，就不会慌乱了。这样子，他一喊 collapse， 他冲到里面去，我的孩子就送到了这个加护病房，全身插满管子。啊，动也不动，因为他们让他暂时的昏迷过去。所有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来了，大家面面相觑，围着我，围着苏珠跟我，一句话讲不出来，都想来安慰我们，都想来为我们祷告，结果还是我自己先祷告啊，大家平安回去。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了。为了孩子生病，哇，那个时候啊，电话一响，手机就掉到地上去。诸位，这种你自己在旁边看，可能觉得好笑，但是你自己身历其境呢、啊，你就了解了。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还有一次呢，这个脑膜炎啊。医生当时啊还不敢确定到底是脑炎呢还是脑膜炎，这差一字差很大的啦。这个脑膜炎就是说它还在外面，在这个脑膜发炎，里面还没有发炎。脑炎就是进到里面去的，那差不多完蛋了，差不多这个非其实就算是好了的，也变成一个痴呆的那个。那个医生跟我们讲说，你看他的指数都很好，人躺在那边不能动，插满了管子，医生所能够判断的都是从那个毒的数目来啊，他的心跳、他的脉搏、他的这个血氧啊，什么各方面啊，这种之类来判断说这个他大概情形还可以。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那时候很感有所感触，一个人的生命化成一组数字，到了某一个时候啊。一个人的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活动，什么，通常变成一组参数，叫 parameters， 这是参数啊，它就到了这种地步。而那一天呢，老实讲，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一天也特别，因为那一天1999年12月30号，你说那一天有什么特别啊？那一天特别，因为那一天，那时候电脑他们一直很怕什么外部的 bug， 所以呢。但是新加坡规定所有的医疗人员 standby、哦、那个这个 Y2K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突然发作，所有的电脑万一不能够使唤了，不能够操作了，那个医疗的那些跟着的那些器的那些维生的那些东西通通都失灵了，那怎么办？所以呢，那一天12月31新年的除夕，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我们的医疗人员通通留守。那么他们留守又没有别的事情，怎么办呢？就给他们办 party。所以呢，我们在里面等着看着孩子，外面是热闹的 party 啊。等到12点一过，没有什么事情，哎，这个电脑运作都很正常啊，他们才回去。所以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大臣呢、啊，我相信我多多少少大概可以体会得到，他亲自来，他找遍了名医，他的儿子还在这个死亡的边缘，你看心里面多焦急啊，他就来了。 这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一段的经文了、诸位你仔细读呢，你会注意到他用了好几次的信这个字，但是我的讲题的重点是在这里。不过呢，我要请诸位啊，从底下的那四个字，我们把它分成这四个段落。你说哪四个字啊？诸位来看，第一个呢，在第四十七节，第四十七节，这个大臣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这是第一段。这个大臣呢，听耶稣到了加利利了，哎呀，他没有别的救兵了，风闻耶稣有这样的本事，有这样的大能，曾经行过，从犹大地所传回来的，也促使他在溺水的时候就连稻草都要抓。对他来讲，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风闻而已，他听说别人跟他建议说，既然最好的医生都没有办法了，那么你就试试看吧。而且这个人呢，既然是你几乎最后的希望了，那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请，亲自出马，三顾茅庐嘛。那他呢，就来见耶稣。这是第一小段。这一段里面反映出这一个人呢、他有信心吗？有那么一点点。那个信心是风闻来的信心，是听说的。他自己有没有经历？没有经历。他自己有没有见证？没有见证。他没有，是他周遭，很可能是他的下属，很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什么人，是他的亲戚告诉他，大概也只有这个人，要不然你准备办后事吧。所以他就来见耶稣了。这个就字我觉得很传神的，他就来见耶稣了。因为为什么？没有第二条路了。对他来讲，他想大概没有第二条路，眼见了他的儿子的这个奄奄一息就要走了，那只好他就来见耶稣。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小段落呢，在第四十九节那边。这第四十九节那边讲什么呢？这个大臣就来求耶稣了。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聋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医生呢、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方言，台湾不是叫这个聋棍，我不晓得为什么这边叫聋棍啊，叫医生呢？我们在内地可能叫郎中喽，啊。可能叫什么呢？在这边讲先生，你可见而知啊，他就是认定他是有一个有本事的人，他就是很尊称他，但是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就称他先生。求你呢，趁着我孩子还活着的时候，趁着我孩子还有这一口气啊，救下去。这是第二个救字，这是第二个小段落。这表明他自己心里面呢，到一个地步啊，他就根据着他那浅薄的、很肤浅听闻来的这个信心呢，他想要在这个信心上面来求耶稣，因为他心里面想，医生一定要在病榻旁边来为他医治，而且呢，一定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来医治。我们会这样想的，我相信我们都会这样想的啊。所以他巴不得耶稣，你就赶快吧，拜托拜托，少说几句话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啊，他来求耶稣，结果没想到耶稣开始教训人起来了。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验。耶鲁的孩子啊，耶鲁的女儿生病，也是病得要死了。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就赶快去找耶稣，找到了就巴不得赶快这个救护车，那时候没救护车了，他就只好用他自己的腿当救护车来开路，把耶稣引到他的家里面去。结果没想到节外生枝，有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呢， 挤在他旁边，他心里想，我不敢拦住他，叫他来医我，但是呢，我想，我只要摸他一下，抓他一下衣裳穗子呢，我就可以得着医治了。结果这么多人拥来拥去，碰来碰去，碰耶稣啊，耶稣都不理，突然停下来说，哎，有人摸我。所以他的门徒都傻掉了，说，主你怎么搞的，这么多人簇拥着你，大家都摸你，哎，不是摸你也碰你啊，你怎么说有人摸你呢，对不对？再说耶鲁在旁边呢，心急如焚呢，跳脚了，这个前面事情这么紧急，你怎么停下来还说有人摸我？结果呢，耶稣还讲了一小小篇的小的道，还夸赞了这个妇人。哎呦，真是急死了。这个啊，大臣来求耶稣，说来见耶稣，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结果耶稣怎么说？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不过耶稣说的口吻呢，我觉得算是好很多。耶稣不是说你，不是，他说你们。所以耶稣他停下来，有人来求他，他不是单单针对着他，他针对着大家，因为耶稣的话一针点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呢，都要什么？都要自己摸过，都要自己见过，都要最好在我自己的身上经历过，我尝过，我吃过，什么要都跟自己扯在一起。在这边讲，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是指着大家来讲的。诶，这个大臣在这个时候啊，我相信这个大臣的 EQ 不错，这个大臣把他自己的身价摆下来，这个身段摆下来。有的人呢可能就勃然大怒了，对不对？你算老几？你是一个布衣而已，你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大臣，我亲自出马来请你，你还在那边给我教训呢。如果我们看连续剧，很可能就拿下啊，就是这样子。哪有这样的事情？我还这边求你，你还跟我开课讲起道理来了。哎，这大臣没有，这大臣一点都没有发脾气，所以更加肯定了，他心里面急得要死了，他的儿子就在生死一线间了，他真是着急，他就继续不理会耶稣所讲的那个教训，他就继续的讲，而他所讲的恰恰好反映出耶稣所讲的那句话的反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人的心里面总想着，一定要在他还活着，还有那一口气的时候，你要在他旁边，才有办法，才有可能把他救活嘛。一定要到了，亲自到了他的病榻旁，才有办法医治他吗？就像这边所讲的，总要亲眼看见，总要自己能够见证的摸到了、尝到了、经历过了，那才能够相信。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正好就是主耶稣要教他们、要指责他们的那个话，刚好他完完全全刚好对应照射出来。不过呢，你可以从他第二个讲的那个救字啊，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说趁着他还没有死的时候。趁着他还活着，还有那一口气的时候，求你呢，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救下去。你看这句话，那个急迫的意思啊，就显出来了。第一个，他就去求见耶稣了，表明出也是很紧急，不得不亲自来，跋涉了这个崎岖的路程。这里面呢，救下去吧，主啊。先生呢，少讲几句，就下去吧，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诶，耶稣基督怎么讲呢？你注意看了，我相信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他不会当众把你的面皮或者把你的这个里面的漏洞给点出来，他用他的行动表达出他的怜悯，彰显出他的大能。耶稣跟他讲，跟这个大臣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如果你是读汉语的，你会注意到这里面用的那个词汇很有意思。 你的儿子活了，加这个了字，是表明什么？是他现在在这边讲，大臣还没看到，对他来讲，无论什么事情赶回去之后是将来的时态，是属于将来的东西。但是耶稣讲说，你儿子活了，回去吧，你儿子活了。主耶稣讲，根本我不需要亲自去，根本你不需要担心说他还有那一口气没有那一口气。主所讲的话每一句都带着有权能，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耶稣基督口里面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带着有上帝的能力，带着有应许，发出去不会突然返回。先知以赛亚说过，说耶和华所讲出来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他既然发出去一定要成就发出去这一句话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耶稣跟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里面这个人的信心开始了有了对变了，这里面的信心不是量变，是质变，不是原来一点点增加一点，而是他的从本质上面开始有了转变。因为什么？因为以前是听闻的，是别人讲的，别人把他所看到，可能是别人听另外的人的辗转听的啊，是你说他说他说转过来听到的。现在呢，他面对面面对看到主耶稣基督，听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那句话，我相信这里面写不出来的是他看见耶稣，他看见耶稣讲话的那个神情，他可能看见耶稣的那个眼睛里面所表达出来他真正的人的身份啊。我曾经讲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以前我看那部电影叫 Ben Hur 啊，那个 Ben Hur 那部电影啊，那个50年代所拍的大型的剧组，他那一部电影是1920年的小说出版，一下子洛阳纸贵啊，变成畅销的小说，后来到50年拍成电影。他里面他就演了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压着那个囚犯要送去充军到那个战船上面当奴隶的那个划桨员，因为这个百夫长啊受了上面这个司令官的吩咐，一定要盯着当中的一个死囚，这个死囚啊一定要折磨他，一定不能给他喝水，大家到一个地方歇下来都可以喝水，就他不准啊。结果呢，他们走经过加利利，到了一个地方叫拿撒勒，大家歇脚在那边都想要喝水，这个百夫长就把他手里面的这个 Ben Hur 这个手里面的水瓢把他打下来，不准他喝。突然呢，这里面有一幕是演有一个人拿了水给这个 Ben Hur 这个宾汉他喝，那个时候还很保守，拍摄不正面拍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不正面拍，他是从背面拍，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还 认定没有一个凡夫俗子有资格来演耶稣基督正面拍出他的那个形象。这个百夫长看到了就大声的斥责，这个时候呢镜头就演成什么，演成了这个镜头从耶稣的背后啊照过来，这个百夫长就面向着那个镜头看着那个人，那个人呢我们看到了就像一个背影一样，他看着就面露惭色，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就转过去就不干涉了。哇，那个镜头啊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旁白，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对话，但是留给你最深的印象，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面庞有圣者的面庞，有那个怜悯人的心肠所流露出来的， 油是王者的威严，油对他对那个百夫长的这种责难，对他人性的追讨，我相信这里面、一定那个百夫长看到很不一样。我相信这个大臣写不出来，这个大臣他看耶稣，他听耶稣，所以他的信心开始有质变了，他的信心质变了。他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这边怎么讲呢？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个就里面带着有什么？带着有多少的那个松一口气 relief， 哇，他就回去了。原来呢，就来求那个就里面有那种很急迫、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找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找到了不知道他肯不肯见我，见了我我跟他讲，不知道他肯不肯答应，答应了我们再赶回去，不晓得赶得及赶不及。哇，那个里面的那个救治啊，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感情，所包含的那个很复杂的，很焦虑的，很心慌的。等到他跟耶稣对话的时候，还没死就下去吧，还没死，那个急迫感再一次耀然纸面。现在呢，他就回去了，信心开始转变了。这次的信心的转变奠定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上面，这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的功课。人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你看多宝贵，上帝的话语就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读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他信耶稣所说的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他遇见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我们可想而知，小公子好了，现在呢老主人还在外面，那我们赶快去给他报这个好信息，而且也让他宽心，告诉他你不用急了，因为孩子好了，也不需要再这么样就紧紧张张的了，万一有个什么差错了，那糟糕了，是不是？就赶快，仆人就赶快去遇见，迎面遇见了仆人，跟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好了，他的儿子活了。他就赶快问，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子的，一听到马上问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见好的啊，一核对就是他前一天听耶稣的话。你想想看啊，他当初赶到加班，赶到迦拿见了耶稣，请耶稣去，天色都已经到了下午了。如果耶稣说好好好，那我们马上啊，这个什么行李都不用带了，就马上动身赶着过去，也要走夜路了。现在呢，放心下来，回去已经隔一天了。一问，原来是前一天的傍晚，那个时候耶稣所讲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回去，他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信心从个人的信心更加的有了质变了。怎么变呢？不单单是他信了，他和全家都信了。那边有第四个舅子，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个舅子啊，就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的，就都信了，告诉我们有一个确据跟把握了。那个时候我信，我还只不过是有主的话，现在我有了主的话之后，我自己在我的儿子的身上，我再一次 再一次亲眼见证，亲身经历，如假包换，没有人能够把我这个给这样的一个信的过程能够把它抹煞掉，能够夺取掉。所以他这边讲就都信了，这四个就字啊，刚刚好啊，就告诉我们有四种信的这个过程转化。第一个风闻的信，听说的；第二个呢，是主耶稣点出来的。很多人所要的信呢，就是要眼见为真 ，seeing is believing 啊。我这个不管是西方，不管是我们华文，我们都有这样的话，眼见为真啊 ，seeing is believing。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seeing may not be believing， 不一定的，眼见也不一定真的，有很多幻术，这个魔术师就是专门搞这东西的。由耶稣基督点出来说，有很多人的信呢，就一定要把它抓着什么，要看得见。所以主耶稣讲，他说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先把它点出来。但是耶稣基督还真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在加拿讲的一句话，大概十五二十这个英里之外的加百农，那个孩子都已经好了，他自己不需要本尊到那边，一句吩咐，孩子的病就已经得到医治了。而这个大臣呢，从这里面开始进到了第三层，他有了主耶稣基督所亲自跟他讲的一句话，他能够真正见到主耶稣基督，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回去吧，你的孩子活了。他的信开始奠基在主的话上面。我自己揣摩，我相信这个大臣呢，他可能呢，这个将信将疑，眼下看起来好像主大概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不会跟着我下去了，天色也晚了，既然他这样讲，那我也只好接受了。可能他心里面有某一层的念头是这样的念头，他有另外一层念头是，好，既然你这样讲，我相信，我就回去吧。所以他这里面将信将疑的这个情况底下，最后一个是印证了的信心。路上就碰到仆人跟他讲说，放心啦、啊、你儿子活了。什么时候？哎呀，就是那个时候。仆人不知道啊，他一听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什么时候主讲那句话。仆人再来一讲，两相印证，他回去再自己看，印证了的信心。所以就第四个就字，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可能经历了这四种，可能经历了当中的几种，都可能从风闻开始，听说别人介绍你邀请你，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感动，你自己呢心里面总想这个是天方夜谭。可能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也会想说，这个我又不像这个大臣，我也没有说亲人病得要死，我没这个需要，是吗？老实讲，你真正能够体会到你人生的需要啊，你要感谢主，不是说有亲人病得要死的那样的需要才是唯一的一条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能力，让我们来投靠来信靠他，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需要，问题是我们感觉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你的需要就是要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这是你第一步的需要。 我们如果能够觉悟到我真正生命里面缺少了什么，我真正的我生命里面面临到什么样的关口，我需要的是，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要以为上帝好像对我很不公平，我的人生的路途崎岖困顿颠簸啊，不顺遂，很可能是上帝的恩典。 Disguised grace blessing， Disguised blessing， 隐含着遮盖起来的，里面有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总以为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那是上帝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工作的开头。你说是吗？这个大臣他会这样讲，这个大臣他把他自己的经历以后跟他的家人来分享，跟他的下属来分享的时候，他一定呢，这个故事在他的口里面津津乐道，因为这就是他蒙恩的途径，蒙恩的这个过程经历。他也盼望你也能够跟他一样蒙恩，我们也盼望你与我们一样蒙恩，来认识这一位奇妙的主，认识这一位连续人的主，认识这一位有能力的主，认识这位愿意体恤我们软弱，救赎我们，解决我们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来信靠他，与他所在他的生命上面有份，不单单享受他的恩典好处，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生命上面有份。这个大臣一定津津乐道这个故事，他的信心的转变一直到能够影响出去，影响到他，不单单他自己，影响到他的家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来分享，让人帮助人，让他们能够真正看到他们生命里面的需要，而且要抓到那真正的需要，那最大的需要。但还不是我们的经济上面的改善，我们什么各方面其他的事情上面的改善，最重要的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位分，与上帝永生上帝之间的关联的这个结连，那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其他的都会过去，只有那个不过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个短短的故事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思考，我们再一次来诵读，我们再一次来挖掘。一样，你透过这个故事向我们讲话，你透过发生在这个大臣身上他的整个生命的改变，信心的建立，也再一次能够激励提醒我们。我们也愿我们自己来反思，来回顾我们信主的历程，我们蒙恩的经过。我们只有到主的跟前，我们向主来俯伏，来敬拜，来感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也深愿我们周遭的人也与我们一样，能够同享福音的好处。恩主，愿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缺乏，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需要，也看到我们能够得着满足，能够得着答案的那个源头，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跟前，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